帝君说，上天常降祸于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也特别快。世人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那么灾殃随时都会降临。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nofo.org， 戒邪淫微信 JIESE+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吧。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将免费进行到底的纯公益性公众平台。古人说，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来还得快，家中自有代还人，你要赖时他不赖。从古至今，因为邪淫而受报应的事例相当之多，损身败家之事你不怕吗？凡是有心借邪淫的人，要时常警惕自己，一定要戒除邪淫。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nofo.org， 戒邪淫微信 JIESE+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吧。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将免费进行到底的纯公益性公众平台。很多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吵闹，表面上是性格不和，真正的原因是往昔所造的邪淫恶业。这时候更应该断恶行善，猛烈忏悔往昔造的恶业，发誓发愿，尽心尽力地受持戒律，永不邪淫。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nofo.org， 戒邪淫微信 JIESE+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吧。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将免费进行到底的纯公益性公众平台。佛曾说，邪淫有五种恶报。第一，常担心被对方的
对不起，刚刚我的软件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节目再放一个宣传片，我们的节目就开始了。
宇宙浩瀚，法界重重，芸芸众生，业海茫茫。业海之根本为色欲最难断，邪淫最易犯。拔山盖世之英雄，沾色即遭亡身丧国之祸。智慧超群之才士，遇色便遭败节毁名之殃。普劝世间，无论青年男女，老少贵贱，当生起觉悟之心，看破芙蓉白面不过是一具带肉骷髅，美貌红妆不过是一具裹衣白骨。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www.namofo.org， 戒邪淫微信 JIESE+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吧。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将免费进行到底的纯公益性公众平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代表大悲拔苦公益讲堂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2014年7月14号的晚上8点，欢迎您收听大悲拔苦公益讲堂，我是主持人双全。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创办于2014年初，目的以借鉴中国儒家文化和佛学文化为基础，帮助大家戒除邪淫，提升正能量。我们的论坛网址是www.nammofo.org。如果大家想要每天接收到正能量信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现在我们有四个戒邪淫微信账号，分别是戒色拼音加八、戒邪淫拼音加八、南摩佛拼音加五一、戒色拼音加120。这些账号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看到。我们的节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师讲课，不同老师会从不同方面为大家阐释邪淫的危害和戒邪淫的方法。第二部分是答疑时间，在生活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和公屏上提问，我们的专业老师会为大家解答困难。最后 YY 语音666-84009频道是大悲拔苦公益讲堂唯一指定官方频道号，本讲课录音最终解释全归大悲拔苦公益讲堂所有，欢迎大家流通。今天为我们做讲课的老师是袁子老师，他今天的题目是邪淫的定义、果报与危害。还有归宁老师的题目是飞翔经验，前列腺炎精索静脉曲张早泄阳痿的恢复。在老师讲课前，我们先放一段音乐，音乐完之后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音乐后我们有请袁子老师。有请我们的袁子老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各位义工，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就是由默学啊跟大家做一点点分享，不敢说讲，谈不上讲，就是自己啊在这个戒心方面的一点这个分享吧。等会儿呢，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邪淫的分类啊，这个果报和危害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首先呢，就是要感谢我们讲堂的各位老师、各位义工，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各位同学，非常的感恩大家。我们这个讲堂啊，从元月份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半年多来以来啊，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看了一下，现在我们讲堂的这个会员呢，已经有13000多人了啊，已经有13000多人了。那这个不这么长时间以来，可以说各位老师啊，各位义工，我们讲堂的义工啊，各位主持人，都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这个付出啊，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那么我们很多的同学呢，也是听到这个我们的课以后啊，确实也是很受益啊，得到了一些改变。我就先说，不说别的哈，就是先说我们这个现在讲堂里边有很多同学的名字啊，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就可以说就是让人感到非常的这个触动啊。你像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是发露忏悔努力宣传啊，德行够了才能戒邪淫。还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是感恩大悲拔苦公益团队，还是公益讲堂我忘了哈，就是那一位同学。还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是大悲拔苦公益课程啊。还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是戒得重生。你看多么好的名字啊，就是这个名字呢，也是反映大家的一种这个心情。从这个可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师啊，就是很多优秀的老师啊，讲课都讲得非常好啊。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这有几位老师啊，家里有事儿啊，没有来啊。就是刚才也有一些同学问这个妙光老师，就是以妙光老师为代表的我们这些优秀的讲师啊，大家放心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老师们呢也有一些个人的事情啊，放寒假了啊，不是放暑假了，是今天有点紧张哈啊，放暑假了，有些事情要处理。那么可能暑假结束以后啊，各位老师们啊，差不多该来上课的都能正常的上课，大家呢就是也不用这个担心啊。其实那个就是就是前几天呢，就是也有的人啊，就是在问我啊，是说这个你们这个讲堂呢，就是做什么的呢？我说是这个。这个帮助大家戒邪淫啊，弘扬传统文化啊，并且呢我们也是就是说引导大家呢，就是来学习佛法啊，是这么样的一个公益性的一个讲堂。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些同学啊就想，那么戒邪淫的讲堂呢，你们看你这个从这个课程的安排上面啊，就是好多讲了一些这个一些有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孝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女德呀啊，还有像那些一些那个健康啊、养生啊啊，就像那个什么佛学与科学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好像看起来看似不相关的内容。其实啊，就是我一直这里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戒邪淫的一个理念啊，也是我以前在群里边跟大家特意强调，就是说自己一直以来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戒邪淫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是说就像那个我们这个好像就像吃药一样啊，给你一服药啊，一吃啊啊这个随吃随走啊，这个立马就好啊，不是那个样子的啊。你戒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么就是说这里边呢，就是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对戒邪淫啊，我觉得哈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很多人认为就是他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戒邪淫是不是我不能谈女朋友了啊，我是不是不能结婚了呀，甚至有的人也挺烦恼啊，那我结婚了，那我戒邪淫啊，或者那个那老婆有意见怎么办啊，就是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啊，就是还有人问啊，那戒邪淫是不出家啊，啊那学佛是不出家啊，啊其实所以说呢这里边存在的一些的一些这个需要跟大家交流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个人的观点啊，戒邪淫的话呢并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谈对象了啊，不结婚了啊，必须就是要出家了啊，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所提倡的呢就是戒邪淫是一种过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过一种健康的生活。那么这个具体来说呢，当然了，现在也有人就是用这个戒色，也有这么叫的。但是呢，我们一直用的是这个戒心。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戒色这种说法呢，大家可能这个提的比较多。那么实际上，就是婚前我们提倡的是婚前那个禁欲，那么就是这一个就是具体来讲的话呢。婚前禁欲啊，婚后啊这个节欲啊，就是说要那个什么断除这个婚外恋啊等这个不健康的这种性行为啊，我们实际上是提倡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并不是说这个戒心然后就就是也不能谈对象了，也不能结婚了啊，就是要自己要独身了，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就是你要独身修行啊，就是。这样呢我们也随喜啊，我们也不反对啊，但是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也就是说的意思呢，没有一个强加给谁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理念，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啊。是在这个讲在这个分享之前啊，稍微啊说这么几句哈。还有啊，就是咱们讲堂里边这个很多的这个同学啊，我希望有时间的时候话，大家帮我们这个讲堂啊多做一做宣传，因为我们这么多优秀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义工，大家都付出了这么多，可以说是有一些课讲的是很好的啊，这么好的内容，就说咱们俗话说啊，这个独乐不如众乐呀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还有那么多兄弟啊，饱受这种。邪淫的折磨啊，饱受这种痛苦的折磨，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这么好的课分享给他们呢？对吧？无非就是我们稍微动一动手啊，复制粘贴啊，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可能啊就能够帮到别人。也许你的一句话，也许你的一个简单的复制粘贴就让他这个听到我们讲他的这个课，或许就能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对吧？所以我也第一个是非常感恩各位同学对我们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同时还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宣传啊，在这里呢感恩大家。那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这个就是一个邪淫的分类啊，这个种类和过患那个具体来说呢就是大邪淫小邪淫啊及其果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那在这个学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我有说的不对的啊，这个说的错的啊，说错的不如法啊地方呢，我首先忏悔，同时呢也发愿，愿所有听到我们讲堂的课的啊，听到我们音频的给我们结上缘的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戒除邪淫啊，都能够就是最终啊就是获得今生的。时间的安乐，那么最终呢获得这个正能觉的这个圆满的果位在这里发一个善愿啊。具体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我跟大家所共同学习的这个内容呢，是当今世界上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公认的高僧大德斯拉基堪布他在这个讲课的在那个应该是前行广释里边的其中的一课的一点这个一段的那个内容啊，就是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学习。那么这个地方呢开头也说了，就是作为这个作为就是说这个 他开头讲的是这个，给大家解释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这个凡行和这个非凡行。那么非凡行呢，指的就是说，这个是对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对这个在家人的这个来讲的。那么凡境行呢，是作为对出家人来要求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那么对出家人来说呢。就是断除一切不净行啊，这是对出家人的一个要求。楞严经里边也说过，淫欲啊是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啊，如果想出离世间的话呢，必须断除这个淫行啊，所以对出家人呢要断除这一切的这种淫行啊。那么对于在家人而言呢，邪淫呢指的是本来自己有妻子却对属于他人的这个女子或对他人的妻子做不敬行。所谓不敬行啊，就是说这个就指的是这个发生性行为性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针对在家人来讲啊。所以我就是刚才开头我所说的并不是说戒邪淫就是说就一定要让你出家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说呢，断的是邪淫，并没有说断除所有的那个，就是说那个，这个不净行啊。那么当年就是佛陀也没有做这样的要求，因此在这个十不善业当中啊，就是对于在家人的这个共同的十不善业当中啊，淫业呢指的是这个邪淫。在居士的这个戒律当中，居士的五戒当中呢，淫戒呢也只是说要求是断除的邪淫。并没有要求说这个就断除淫欲啊，断除淫欲呢，就是刚才讲了，那是对那个出家人要求的哈。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就说对邪淫做了一个这个分类。为什么做这个分类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就是我们天天讲啊，戒邪淫，戒邪淫啊，邪淫有很大的这个。这个邪淫有很大的这个罪业啊，很大的这个过失。那么，到底是说他的这个根据这个严重的程度啊，到底怎么来分呢？对吧？这个，今天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内容。那么，根据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这个邪淫呢，就是也不是说一概而论的，也不是说都是这个一样的这个罪业。那么，他也是有这个轻重之分这种罪业。那么。根据严重呢分为大邪淫、中邪淫和小邪淫啊，也就是说有这个不同轻重程度啊，这是有三种分类。大邪淫啊，指的是对母亲啊，就是阿罗汉尼就是已经证得那个阿罗汉果位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出家人哈，还有尼姑是指的就是女性出家人做不净行，这个属于这种呢就属于这个禁五无间罪。这个就是说非常严重的，就是最严重的一种这个邪淫啊，就是对这个自己的母亲，这就是乱伦了，对吧？那如果说这个女孩的话呢，那你就是对自己的父亲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乱伦啊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一种这个邪淫的行为。我在咱们这个论坛啊，咱们群里边我也看到过这样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同学写的这种忏悔啊，确实也存在，这种情况啊，这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罪业，近似于无间罪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对这个证得这个证悟这个阿罗汉果位的这种女性的出家人啊，包括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女性出家人，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大邪淫的话，就是对我们现在。除了当然就是说乱伦这个呢，有些还是有犯的，但是后边这两种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不是太多啊。但是呢，也是有，你比如说像以前，就说大家知道，就是以前那个，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就是日本那个侵略中国的时候啊，当时有些日本人就是可能也做过这种坏事啊。所以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当然就是说也可能还有，但是呢就是反正大家要知道吧，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这种罪业。 这个罪业啊，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跟这个女性的这个出家人啊，就是染污这个女性的出家人啊，这属于禁污奸罪。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也说是，玷污僧尼者，当堕啊无间地狱。啊，就是说，这是这个《地藏经》里边说的啊，就是玷污僧尼的话呢，就是堕入无间地狱。所以说染污僧尼的罪过是非常大。造这类恶业者，就是不但来世堕入地狱，今生当中啊，也能这个啊，就是现前苦果，也就是说获得这个现世报啊。因为是说，我们说这种罪业哈，它这个成熟的这种这个程度啊，它就是说，你造的罪业越重啊，那么它成熟的越快。我们就好比说，种这个庄稼啊，就好比说种庄稼。按照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庄稼啊，你把这个种子春天把它种下去，然后啊这个通过什么浇水啊、除草啊，啊到了这个秋天啊收获了。但是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罪业啊，它那个时间它就短，就好像那个就好比有些那个什么那个有的那个庄稼，有的那个种子，它就成熟的特别快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正常的有的庄稼呢，就是三年两熟一年一熟啊，有的呢它就这个一年两熟或者甚至三熟，就是它就说是这种成熟的时间特别短。那么你要是造了这种特别严重的罪业，那它就这种这个罪业成熟的果报来的就也就特别快。这个在这个一本书啊，就是感应篇啊，说定啊当中记载说，晋江有一个叫许兆新的人啊，一天啊，他经过一座这个尼姑庵，然后对一个年少年的这个尼姑啊产生了贪心啊，这个就挑逗人家嘛啊，挑逗人家这个尼姑不从，然后他就强暴了他。那么第二天啊，这个徐某啊就无故发狂，然后最后啊自己咬舌而死。你看，这就是一个现世报。那么这只是现世报，那现世报报完了以后呢，那命中呢肯定就刚才也说了，禁五无间罪啊，那就堕入地狱去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罪业。这指的是这个大邪淫啊，当然就是大邪淫现在呢，就是说可能也存在，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犯这种呢就是还是要少，但是呢我们要了解知道，就是说知道以后呢，我们就去避免这种造这种罪业。第二种是中邪淫啊，中邪淫啊，中是这个中间的中哈，中邪淫就是指的是不仅对别人的妻子做不敬行，而且对自己的这个妻子啊，在白天斋戒日啊，妊娠期间，妊娠就是怀孕期间啊，不愿意的情况下行淫，或者在佛像、佛塔、佛经以及上师所在的地方行淫啊，中邪淫的这个罪过也是特别严重。那个、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了是这个，就是说，对，就是哪怕就是说这个作为在家人来说，夫妻之间啊，有一些，也是需要一些那个注意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非时，也就是说不恰当的时间啊，你像这也就是说在这个白天，还有一些呢，就是在一些斋戒日啊，就是说还有的呢，就是说。父母生日就是佛菩萨圣诞日等等这些一些特殊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妊娠期间，就是怀孕期间有的呢也说就是还有那个哺乳期间，也就是这个小孩那个喂奶的这种期间还有呢就是在妻子不愿意的情况下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话呢，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说有不愿意，就是说像生病啊，或者说身体疲劳等等一些情况呢，就说如果对方不愿意那么强迫发生这种关系，也是属于一种中邪淫啊，中邪淫也是一比较严重的一种罪业。还有就是在那个佛像佛塔、佛经就是有佛像的地方有这个佛塔的地方，就说还有那个有这个佛经就是有这个经书在比如说有的把经书放在卧室里边或者是把佛像放在卧室里边，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情况就是无意当中也许你不是有意的但是呢无意当中可能也就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这些呢就是我们学习以后明白了以后就是要避免这些。 还有就是在上师所在的地方啊，行淫，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中邪淫。那么中邪淫呢，这种罪过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了以后啊，就是要注意哈。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啊，就是他没有那个环境啊，就说所以说就说或者说因为不知道，把这个佛像啊把经书啊摆在卧室里边，其实这样很不好啊，这样很不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最好是能分开啊，就是佛堂和卧室啊，就是分开比较好。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呢，那你就是应该用那个布帘子给它隔开，或者说呢，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经书啊，或者一些佛像啊，你就把它收起来啊，收起来，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放到客厅啊，或者说啊，收到其他地方啊，也可以啊，就是不要尽量避免，就是不要在卧室啊，这样就是把这种这个降罪业啊，就是降到最低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小邪淫啊，小邪淫指的是具足上面这个邪淫的一分啊，这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全部具足的话呢，那就是中邪淫了哈。但是小邪淫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具足了上面条件的这一个种类的话呢，也是一种邪淫啊。那么在这个邪淫方面，还有就是说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手淫啊，手淫它也是一种这个邪淫的行为啊，包括还有同性恋。那么具体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比较这个简略的啊讲一讲。那么一个具体的一个邪淫的这个定义啊，它的一些那个果报呢，我们在以后的内容当中呢会给有空的情况下给大家再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讲解。那个是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边，一些彭措堪布啊，就是在这个讲邪淫的时候呢讲的是特别详细。这个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再共同的学习。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呢就讲的比较简略啊，等会儿呢我们也看时间吧，时间够的话呢我们就能再讲一部分啊。那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个邪淫方面，自己这个邪淫啊，还有和那个教唆别人这个邪淫啊，罪过是一样的啊，这个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这个说一些荤段子啊，还有的人呢就说把一些那个什么黄片给别人看啊，还有说把一些那个什么不健康的书刊啊拿给别人看，这些啊都是属于一种这个教唆邪淫啊。还有就是那些拍那些 AV 的啊，就是拍摄制作那些 AV 那些啊，也都是属于，还有什么架设这个这个色情网站啊，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教人邪淫。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传播邪淫，特别需要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那个有些那个下载工具啊，你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什么迅雷就是用那个什么电驴用这些东西BT 下载这些不良视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你这个下载的过程当中呢，同时它也在上传那么说，那你想想，就是说那你不单是你自己下载的话呢，这个罪业可能还不至于那么重，那你在同时上传的话，你就传播给了无数的人，还有的还说快播都停了，快播的那高层被抓起来了。那就是在这个传播的这种过程当中，那你就说这个罪也是实际上是特别大。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传播了一个视频让别人看到这个视频，从而他引发了他一种邪淫的行为的话，那他的这个邪淫的这个罪业里边呢，就是你有你的这种责任。那到什么时候你的这种邪淫的罪业能消除呢？到他那种邪淫的那种果报完全受完了以后，完全那个罪业消了以后，你才能消这个罪业所以说这个这种罪业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那些拍摄那个 AV 就是拍摄那个色情视频那些人那些那个所谓的那些什么女优 其实有很多啊，就是死于非命的都有很多。那个呢，就是因为就是说他教唆啊、教唆别人这个邪淫啊，让别人产生了这种这个邪淫啊，引发了别人的这种邪淫啊。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邪淫的话呢，那你只是说你自己犯一个邪淫罪业。那这一个不良的这个视频传播出去的话，能影响多少人啊？对吧？不是有那么说法吗？说这个日本女人毁了这个中国男人啊，当然这个是稍微有点夸大其词啊，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这个不良视频啊，实际上就是这种这个色情文化啊泛滥，实际上就是在腐蚀我们这个很多青少年的这种啊大脑，腐蚀他们的这种心灵啊，那所以说这种罪也是特别的可怕啊。那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写那个什么一些那个色情文字的，就是写一些那个色情小说的啊，还有啊、就是还有呢，就是说演唱一些那个不健康的这个内容的那种，唱那种歌啊，就是等等啊，就是这些艺人啊，只要是说，虽然是说有的人他已经就是说去世了，即使是说他死了，那么他的这种音像制品啊，还在这个流传，还不断的在这个千千万万人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就是来熏染别人这种不清净的这种习气，还在就是说毒害着别人啊。这些艺人啊，这个造的业是特别的可怕啊。就像以前有一个歌星啊，唱了很多不健康的歌，那现在他已经去世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喜欢他的歌，所以他的这个罪业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虽然就说啊，你死了，死了并没有一死了之，死了没有完，没结束，啊，你的罪业还在不断的增长，啊，就像那些，死于非命的很多的那种，那些女优，他们的那些视频，虽然说他已经死了，死了就完了吗？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没有，他的这个视频还在传播，还在继续毒害别人，那么他的罪业也还在不断的增长，大家可以想一想，哎，多么可怕的一种事情。非常的可怕。还有就是说，有些那个写色情小说的那些人啊，就是说因为别人这种读者呀、这个看了他的这个文字啊，就是说产生了这种淫欲心啊，所以说这些作者造的罪业也是特别的这个严重啊。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黄庭坚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家，他的诗词呢非常有名，他写过很多就是男女情爱的这种艳词就是这种不健康的这种文字啊。有一次呢，他拜访这个圆通秀禅师，这个禅师啊就呵斥说：“你身为大丈夫，怀有这个盖世文才，难道竟用这个写动人邪思的这种艳词这个来写这些东西吗？”就是说遭到这个，虽然说他很有才华哈，但是呢，也是遭到这个禅师的这种呵斥。还就是当时的这个有一个画家叫李伯石，他呢一心画马，所以精气神啊这个都化为马。他的妻子就是有一次见到他在自己这个床上躺着的是一匹马，所以这个禅师啊根据这个故事哈、就说李伯石天天想马，就是堕落也是堕为马，而你以这种艳词诱动天下人的这种淫欲心，也就是说引发别人的这种淫欲心，那你的这种这个报应啊，就是要堕入地狱啊！所以这个文人啊，听了以后非常的这个就是悚然悔谢呀从此绝笔。但也许是以前写这个艳词的业成熟了，他一生坎坷多难二位妻子先后死亡，老年时多病缠身啊，这是在古代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写这个不健康视频这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文人啊。其实在现代的话呢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这个咱们继续往下看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兰陵笑笑生写的这个金瓶梅，我想有很多有谐音经历的同学一说这个金瓶梅不陌生可能很多人都看过甚至于连这个视频都看过那么这个他这个书中写了很多这个淫秽之事根据历史记载，这个人三代子孙都是哑巴到五代以后就绝了后代，绝后了我们所说的这种断子绝孙这也是这样的一种报应 这个兰陵笑笑声啊，据说是在什么地方呢？据说可能是离，好像是离这个什么，日照什么临沂这块好像不远啊。那个地方呢，我好像，因为我去年去过一个地方，当时有一个人还好像还跟我说过，说是那个什么笑笑声那个村儿，就是离这个地方不远，因为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玩嘛，去年啊，说就跟我说那个笑笑声那个村儿就离这儿不远，就写这个金瓶梅的这个人啊，就他的后代，就是到了这个三代子孙都是哑巴啊，这个到五代的时候就断子绝孙了，绝了后代了。所以说，即使一个人啊没有亲自这个邪淫，但是如果说因为他而导致别人起了淫念，造了淫业，他本人也会啊造下这种积累下可怕的这种罪业。所以说，在现在啊这种世风日下呀，传播淫秽的人啊非常多啊，真的是，哎，这种果报啊真的是无法想象啊。那下面呢就是说分析一下哈、啊，就是邪淫的等起，也就邪淫的等起呢，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是所引起啊？以这个贪心、嗔心、痴心呢，都可以引起邪淫。一般来讲啊，就是大多数的这种邪淫啊，都是贪心引起的啊。所以就是说，怎么就好比说啊，你看到一个美女，然后呢，内心呢就对她产生一种贪心啊，产生了淫欲心，然后呢，就是说，有的呢。就是说在这种强烈的这个淫欲心的引发下呢，就导致了这个犯罪的行为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去什么强奸啊，或者说甚至说咱们现在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啊，在这个公车上啊这个猥亵偷拍啊这个等等啊。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这个什么，说是一个猥琐大叔啊，就是人家看到一个美女穿的那个啊，可能是说身材比较好吧，可能穿的也少点，可能是因为夏天嘛，穿的比较清凉啊，就是在公车上坐到人家腿上去猥亵别人，非常的不好啊。就是这就是在以这种贪心所引发的。还有就是有的同学啊，就是啊浏览色情网站啊，看了不良视频啊，然后就内心啊就产生了强烈的淫欲心，当然他也没有，他可以说他也没有去。这个做那些就是说啊对别人直接的那种邪淫行为吧，但是呢他自己啊就引发了这个手淫等等啊这种邪淫的这种行为啊，对自己的这种身体啊和这种这个心灵啊也是造成了这个摧残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以这个贪心所引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嗔恨心啊，嗔恨心这个引发的。嗔恨心引发呢，就是对这个，怨敌。你比如说，我其实有很多，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情况发生。比如说跟某某有仇，然后呢，啊，就把人家的这个亲人给强奸了，啊，就说觉得他觉得这样呢，就是说一种，就是对别人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严重的侵害啊，这样呢，就是一种这个嗔恨心引发的啊，这种这个心的行为。还有一种就是愚痴的心，愚痴的心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啊，不懂这个事情啊。就像好比说，就是有很多地方有那种陋习啊，啊，就是说还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夫妻不是那个兄弟两个娶一个媳妇啊等等，就是有很多那样的就是啊以这个愚痴的这个所引发的邪淫的行为。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稍微就是学习一下那个邪淫的这个果报。就刚才就是简单讲了，就是从邪淫的这个严重程度来讲呢，就是三个分类。还有呢就是从引发邪淫呢，就是有三种情况啊，就是贪嗔痴三种情况都可以引发邪淫啊，就是刚才讲了这样的几个分类。那么下面呢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邪淫的果报。那邪淫的果报啊也是非常可怕呀啊，首先它就是大概的分这样的几种情况。首先是这个易熟果啊，易熟果报。易熟果报这个我在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易熟果报。 异属果报就是不同的因啊，就是说异时异地异类而成熟的一种果啊，就是说种就是不同的这种这个因嘛，就是很多种这种因缘吧，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种类啊，最后呢成熟啊，这样的一种果报。一般来讲啊，就是这个根据动机的这个强烈程度啊，心者呢就是会堕入啊三种，堕入三恶趣啊，以这个下品的这个贪嗔痴之心行邪淫，会堕入旁生。也就是说，以不太强烈的贪心啊、嗔恨心和愚痴之心，这样的人呢行邪淫的话呢，就是堕入这个旁生，也就是说畜生道当中啊。这个所谓就是说变成那个像什么很像什么鸡啊，还什么这个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鸟雀啊，麻雀啊，这个鸽子啊等等，就是说变成这样的这种畜生道，堕入畜生道当中。以中品的这个贪嗔痴之心啊，行邪淫呢，会堕入恶鬼道当中。也就是说，就是以中等的，就是说比那个不太强烈的贪嗔痴之心啊。就是说稍微再强烈一点的啊，这种这个贪嗔痴之心啊，邪淫啊，就是堕入这个恶鬼道当中。以上品的这个贪嗔痴之心行邪淫，就会堕入地狱啊。也就是说，非常强烈的贪心啊，非常强烈的嗔恨心和非常强的这种愚痴之心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堕入地狱。在一个经典叫《佛说大乘日子王所问经》当中说是。下列淫欲行，直往于无间，受苦不可当，三世佛解说啊。这种这个淫欲行为啊，是特别下列的啊，直接就是往无间地狱去了。这个受的苦呀，真的是承受不住啊，就是真是承担不起啊，就是非常的痛苦啊。这个佛都这样说的哈。分别来说的话呢，就是行邪淫者呢，会转生于地狱的铁柱山。啊，这是这个，在这个地狱的种类当中啊，有一个叫铁柱山地狱，啊，这个铁柱山地狱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众生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啊，因为邪淫啊，转生到这个铁柱山地狱之后啊，他到那个地方以后啊，他在这个山顶上啊，就看到就说一些美女啊什么的啊，就在那召唤他，然后呢，他就往山顶上去。他就往那跑，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山上呢有很多的这种树啊那种那个枝那个树枝啊，还有叶子就变成那个利剑啊，就穿透他的身体啊。然后呢，但是当他费了很大的劲，受了很大的痛苦，到了山顶上以后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女啊，就是一些那个什么铁的那个什么这个乌鸦什么的，就是来啊，就是来这个来这个啄他啊。这个啄他的眼睛啊，然后他的脑髓啊等等这样的，然后他又这个时候呢，他又看到山下好像有一些他所喜欢的美女在召唤他，他又产生了强烈的贪心啊，又往这个山下去跑。同样的，这个树和这个树枝子呢，又啊就是朝上啊，就是变成这个刀剑什么的，又把他身体穿透啊，他非常痛苦。当他到了这个山下之后啊，也没有这个什么美女，还是就是被一些那个铁乌鸦一些什么的来啄他的眼睛啊，就脑髓啊等等，这样是非常的痛苦啊。这是一种铁柱山地狱。还有呢，就是一种呢，就是转生在不净的淤泥当中啊，或者说转生为女人胎中的寄生虫。我记得那个好像妙光老师也讲过这个，就是说你特别喜欢这个女的呀。他就说这种这个邪淫者呀，因为他都非常喜欢这个女性嘛，那就可能就能转生为这个女人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隐私部位啊，这个生殖器里边的一些虫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这种后果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这是异属果报哈。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感受等流果。那么这个感受等流，这个等流果啊是什么意思呢？哈，等流果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异属果，就是说你基本上就堕了这个三恶趣去了，堕到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当中去了，受苦了。那么等流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以这个艺术果牵引啊，就是堕到这个地狱，在这个地狱恶鬼还有这个畜生道当中受苦之后啊，从那里边解出来以后啊，解脱出来以后啊，啊所获得人身的时候啊，所感受的一种这个啊一种报应。也就比如说一个人啊，就是他艺术果报是堕入地狱，那么等流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地狱里边所受的苦啊，经过这个真的是百千万劫啊，那种长时间的那种受苦之后啊，好不容易注意啊，差不多清净了啊，从地狱里边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得到人身，得到人身以后啊，他还要，并不是说这个事就完了啊，你这个心罪啊就完全消了，就没有了啊，还要感受一些这个报应啊，这个呢就叫这个等流果。那么这个感受等流果呢，就是说，就是说，当你转身为人的时候啊，从地狱恶鬼旁生啊畜生道当中出来，转身为人的时候啊，你的妻子啊也会被他人抢夺，或者呢，就对自己的这个妻子啊不称心啊，就是说妻子不称你的心，妻子被他人抢夺呢，就是说好多人都说，这个谈对象老谈不成啊，这个谈着谈着啊，本来就说这个是自己在谈，结果谈着谈着怎么成了别人的了，自己成了这个什么成了灯泡了，这个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谈一个总不成，或者说呢，就你的妻子就被别人给勾引去了，或者对被别人给这个强占了去了啊，霸占了，就这种情况。还有比如说你娶了一个妻子，非常的这个性情恶劣啊，这个脾气暴躁啊，动不动就跟你吵架。还有呢，就说他，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种这个习惯，像偷盗等等啊，反正是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和睦啊。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妻子不满意就是说有的人说，他说以前就是感觉他的妻子像天女一样好看，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丑啊，越来越丑，现在怎么看都就是怎么都看不惯，怎么都不想看他。还有的人就说娶一个性情恶劣的这个妻子天天就是说吵架不休就白天晚上的吵，就像这个仇人一样最后就是弄了是鸡飞狗跳日子也过不安宁最后呢也不得不分居离婚在这个佛经当中对这些都讲得很清楚。这些呢都不是说这个什么平白无故的这些都是自己往昔这个邪淫的果报。实际上我们都可以想一想这个人和人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我现在我就说，有的人说人是生而平等，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人格上来说，人是对吧？人是这个都是平等的，对吧？生而平等，但是从个人的这个业力来说确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一出生，他这个家庭条件也非常好这个人的这个性格脾气也很好也很有智慧，也挺聪明也有魄力也有能力这个高富帅一类的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出生家里就是种种的贫穷不如意家里天天吵架就是这个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父母也不愿意，然后自己呢也觉得窝囊就是爱穷矬那种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有很多就是说真的是跟自己前世的业力还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也许人家也许是你是从地狱里边感受等流火，是这个地狱里边刚出来的这个还在感受这种仙的这种果报，也许人家呢就不是说从这个地狱里边出来的，那种罪业就没那么重，所以说真的是这个千差万别的所以还有第三种就是那个邪淫的同行等流果同行等流果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生今世就是这个造的业跟那个前世呢你喜欢什么东西呢？就是跟前世造的业相同，也就是说你前世喜欢造什么业，今世你的行为上也是这个样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前世你就是一个邪淫的人你就是说非常喜欢这个邪淫，那么你今生也是跟前世一样喜欢邪淫 邪淫者呢，如果说转，如果说你转身为男人，就会对女人谈得无厌；如果转身为女人的话呢，对男人就谈得无厌。如果是转身为这个旁生啊，也就是说畜生道啊，也是成为啊很多贪心强烈的那种旁生啊，那种畜生啊，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业力不同，有的人他就是说，一出生啊，就是他就说一种他喜欢就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看看书啊，这个什么这个非常清静啊，就是说那个也非常这个人格也比较好啊。有的人呢就是说就是他对这个邪淫的这些东西啊就非常的厌恶，非常反感。但是有的人呢就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啊，甚至于我看到很多戒友写的那个忏悔里边就说，甚至于就是说从三四岁啊他就喜欢这种邪淫的事情啊，就是说就是说人家女生上厕所他就喜欢去偷窥啊等等，就是这就是一种这个邪淫的这种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呢就是这个同行感流这个同行等流果啊，也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这也是跟这个前世的业力相同。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呢？也就是说你想想，你一个人，大家比如说都是这个这个小孩子，那你一出生啊你就被这种业力去支配啊，你前世的这种罪业啊，你受了那么多苦啊，在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今生好不容易转生为人了，你还要受这种这个习气的支配去做这些事情，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啊。如果说你再被这种习气支配去造这个邪淫的罪业，那以后啊还会继续堕入这个这个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当中受苦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再堕进去，然后这个好不容易然后出来转生为人，然后又堕进去，你看生生世世受苦啊，就没有这个解脱的机会。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种这个邪淫的这种果报啊，就是知道这种这个习气不好啊，我们今生今世啊，就是在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还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啊，一定要戒除邪淫啊，一定要忏悔这个邪淫的罪业啊，一定要去那个孝敬父母啊，宣传戒邪淫啊，把这个邪淫的这种习气啊去慢慢的去改变之后啊，希望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来世啊就千万不要再邪淫啊，就是今生今世甚至于来世啊生生世世啊都不要再邪淫了，就要经常发这种愿啊，要不然的话那就是这个同行的等流果啊，如果我们今生今世没有改变的话啊，那么来世呢还会继续去做这些事情啊，真的是我们今生我们有缘能够接触到这个一些戒心的这个善知识啊，接触到我们这个佛法啊，接触到我们这个大悲公益讲堂，那么你到了来世的话，首先来说你堕到哪里去受苦都不一定了，是吧，地狱恶鬼畜生道当中，然后当你受苦完了出来的时候，还能不能接触到这些善法啊，接触到佛法，这个真的是不一定啊，确实要打个问号。所以当我们今生今世，当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珍惜啊，好好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啊，真正戒除邪淫来改变自己的这种命运。在法院注林当中提到说邪淫有十种罪过啊，法院注林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当中呢就提到邪淫有十种罪过。第一是常为所淫夫主所欲危害之啊，也就是说你这个通奸的时候啊，就是跟别人的妻子啊行淫的时候啊，经常担忧啊被对方的这个他的丈夫啊所杀害啊，这是一种啊，这个有这种十种罪过的第一种。第二种罪过呢是夫妇不和睦啊，常共斗争，也就是说吵架啊。这个有些这个人说啊，说是跟家人说不见面还好，见面就吵，好像这个不吵不舒服啊，好像不吵不舒服啊， 这个不吵就过不去那个劲儿一样。啊，就是这个有同学可能把手机号发给我了，就是不是想接收那个我们的这个戒色短信哈。这个呢等会儿下课以后啊我再给你添加啊，这个不要着急啊。这个夫妻常不和睦哈，这个不吵不舒服啊，这个呢这就是这个行邪淫的一种果报哈。第三个是诸不善法日日增长，于诸善法日日损减。不善法呢就是一些杀生偷盗啊，邪淫啊，就是种种的就是不善意啊哈，是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个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个坏事吧，不是好事吧。啊，这种这个善业呢常增长啊，但是这个不善业呢常增长，但是这个善业呢却这个每天都在减损啊。有些夫妻啊在一起的时候啊只会造恶业，根本无法行持善法。为了行持善法，就是还有些人也不得不跑到外面啊，如果家里人问他在干什么，就说妄语欺骗对方啊。比如说也就有些人呢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在家里头呢可以说一些那个善事啊，一些善的一些事情啊他没法做啊，比如说像放生啊或什么的，就天天瞒着家里，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就又得吵架啊。就是说不这样呢就好像不行啊，那就是做不了任何善法，这也是一种邪淫的果报。第四个是不守护身啊，妻子孤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犯邪的人啊，就是很容易这个什么这个身体多病啊，就是说甚至于短命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你的妻子就变成了孤寡，也就是守寡了。第五个是财产日耗啊，就是财产消耗。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同学都知道，邪淫的人啊。这个财产啊，真是说，就是说那个存不住钱啊，就是破财。还有呢，就是有钱的话呢，就是也像这个，就像流水一样，就是就消耗掉了啊，赚不到钱。还有很多人就说邪淫运气不好，本来挺好的。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个人啊，当他就说。原来就是奋斗啊，创业的时候啊，就因为那时候以创业为主啊，他也没有时间去做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邪淫的这种一些事情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生意搞得还不错啊，开公司也开得挺成功啊，也赚到钱了，但是呢当他有了钱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一些邪淫的行为就发生了。啊，就是也就是说所谓所说的这个男人有钱就变坏啊，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他有了钱了以后啊就开始去做一些坏事了啊，去一些什么这个按摩房啊这个找小姐啊包二奶啊等等啊，这个真的是以很多就是做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财啊很快就让他给败光了啊，所以说就是邪淫的人啊存不住钱啊，财产就是消耗。第六个是这个什么有诸恶事啊常为人所疑。这个啥意思呢比如说咱们今天有很多人都在这里，比如说别人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事，但是呢大家都没有往别人头上怀疑，那就怀疑到你头上啊，为什么呢？这也就是你感召的啊，就是你邪淫的人啊，邪淫的人啊走霉运啊，别人就是都就是说好像就是都觉得你有可能就去干这种坏事，先往你头上来怀疑，这个呢确实是很难受的，很糟糕的。我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身边就是就有，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别人都先怀疑到他头上，是不是某某干的啊，可能就是他啊，甚至还有好几个人就说对我也觉得是他，你看多么倒霉啊。第七个是亲属知识所不喜爱，这啥意思呢？邪淫的人啊就是没好人缘， 不管是这个啊亲属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还有这个朋友啊，啊都不喜欢他，可能甚至连朋友也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也是那种损友，也不是这个善友啊。就说一个人啊比较孤独，没人搭理啊，天宅在家里，变成都市隐者啊，就变成那种这个啃老啊，自己呢就是也不敢见人，也不出去工作啊，也挣不来钱。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家里头啊，关的这个把门一关啊，这个啃老啊啊啃老啊，然后自己关上门啊，上上网啊，要么打游戏，要么浏览色情网站啊，天天就像这样这个啊这个迷迷瞪瞪啊，醉生梦死的啊，就是变成一个啊一个废人啊。第八个是啊。这个种冤家业因缘啊，邪淫者呢常会这个啊结冤仇之业，也就是说啥意思呢？当你犯邪淫的时候啊，你就很容易啊，就是跟人结这种仇怨啊，很容易结这个冤仇。这样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啊，我们所谓所说的那个争风吃醋啊，大家都去啊一些那个不良场所啊，然后呢可能都看上了啊某一个。啊，这个小姐或者说啊，这个坐台女啊，为这事儿打架打破头的都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在那个一些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迪吧啊，什么歌厅啊发生的那种什么人命案啊，这些社会新闻上我们也经常看到。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邪淫的人呢，就是说也是邪淫是我们所说的奸尽杀嘛，对吧？也就是说你跟人结了仇怨的话呢啊，比如说你跟别人的妻子通奸，那么他的这个家人他的丈夫要知道的话呢，他就恨不得弄死你，那可能真的能把你弄死，是吧？就捅刀子呀，或者这个那个板砖啊拍黑砖啊，这种都有啊，或者谋杀啊，这种这个我们看新闻哈，这种新闻非常多。第九个是身患命中死入地狱啊，刚才这个咱们前面都说了啊。第十个是这个若出为女，也就是说当从地狱里边出来以后啊，如果是转生为女人的话呢，多人共一夫啊，也就是说好几个女的啊，就是说啊这个共侍一个啊，共同伺候一个这个丈夫啊。若为男子呢，是腹不贞洁，也就是说当你从地狱里边出来，邪淫的人啊从地狱里边出来以后啊，如果你是个男的啊，娶的老婆呢是一个不是一个贞洁的女子啊，这个确实是一种这个啊业力感召。有很多人就是说怎么说呢，大家也都觉得啊这个人不算是个坏人，好像也挺老实，但是呢娶的妻子啊都是那个都不是那种贞洁的妇女，都是那种淫荡啊这个很那个什么随性啊这个也就是说桃花运比较旺吧啊，这个啊这个好跟这个男人扎堆啊，跟男人一块疯啊就那种女人好吃懒做呀 啊娶的是那种女人，这个确实也是很悲惨的。邪淫的这个过患啊，就是他的这个危害啊是这么大。那么什么人容易这个行这个邪淫呢？就是那些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容易犯这个邪淫呢？就是那些什么呢，无惭无愧啊，卑鄙下劣，贪不厌足啊，以及曾经转生为鱼鸡等旁生的人啊，容易行邪淫。而品德高尚，知财有愧的人啊，不会去啊，一般不会去犯邪淫。所以啊，我们这个讲堂啊，就是要讲传统文化啊，讲孝道啊，讲这个什么，讲这个女德啊，讲这个什么，讲这个啊，这个一些那个啊，讲忏悔啊。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讲这个健康啊，养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属于这个属于这个正能量啊。我们去对，还有那个韩进老师讲的这个《论语》啊。如果说我们就说接触这些这个正能量啊，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品德呀啊，让自己啊变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啊，变成一个知道惭愧的人啊，那你就是 就是说有这个惭愧心啊，有这种羞耻心啊，那么就不容易去犯这个邪淫。我开头的时候我也说了，其实戒邪淫啊，就是学这个学做人。你这个人做好了呀，这个戒邪淫啊也就容易戒邪淫，或者说你也就戒了邪淫了啊。所以戒邪淫跟做人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在家人来说，完全断除这个不敬行指的是性行为哈，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就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应该这个断掉邪淫啊，刚才讲了就是邪淫的这个几种分类啊，要断除邪淫，尽量过清净的生活啊，这个作为这个这个在家人来讲的哈，就是人生啊非常短暂，如果是即便是对自己的这个配偶啊，就是你不太欢喜啊，但是呢就是也不要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贪欲啊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婚外恋啊，还有这个出去去一些不良这个场所啊，找那些那个什么女人啊等等啊，就是就没有必要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啊做出这种违背因果的这种事情啊。就是总而言之啊，我们这个知道了这个贪欲的这种过患啊，并且呢就是说断除这个不如法的行为啊，这样呢我们才会拥有今生来世的这种安乐啊，也就是说今生啊会健康幸福有一个美满的生活，那么来世呢也不至于说堕入这个三恶当中受苦，三恶道当中啊，不至于堕入地狱恶鬼旁生当中受苦。正法念处经当中说是若人作恶业皆得恶果报，若欲自乐者如是莫尽恶。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人造了恶业则必定会感受恶果，如果想给自己带来安乐就千万不要造恶业，在一切当中应当远离恶业尤其是要远离邪淫，因为像杀生这样的恶业除了这个屠夫以外一般人不大的经常造就是但是呢也有的就是像在海边什么的就是吃一些海鲜什么的，就是也可能也会杀一些这个众生就一般人呢就是偶尔才会杀一两个众生，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杀个猪或者偶尔杀个鸡什么的但是作为这个贪欲炽盛的这个欲界众生来说就是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说，稍不注意就会造下很多这个邪淫的恶业，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比较详细的这个分析了这个邪淫那么既然邪淫有这么多的这个过患那断除这个邪淫呢也就会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戒邪淫它是有功德的，不要说这个完全的去断除即使是说断除一部分也有很大的功德就说也就是说有的人就说你即使没有完全的断除这个邪淫，但是你断多少，你断一部分呢也是有功德，或者说你断掉多少就有多少功德就跟本山说的似的，戒邪淫真的是谁戒谁知道。下面就是说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人呢就说他这个生前就是说他持了这个，他一个是说一方面呢他是邪淫，另一方面呢他是这个持戒比较混杂就是说这个邪淫和不邪淫的戒这个混杂，然后也就是说邪淫的行为和那个持这个不邪淫戒他这个混杂，然后死了以后呢交替享受这个痛苦苦了这样的一个公案。有一次周心集尊者周心集尊者呢就是在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当时佛陀时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尊者他有一次呢在这个地狱游历就是他去地狱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来到一座美妙的宫殿，看到一个妩媚的天女和一个英俊的男子在共同的这个嬉乐享受这个妙狱。接到尊者来以后呢他们供养了饮食三个人在一起住了一天。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到了黄昏这个日落的时候 那两个人说，哎呀，现在这个地方要有大恐怖出现了，你不要待在这里了，赶紧走吧。当时这个尊者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他跑到这个附近啊偷偷的去观看。结果啊，就是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啊这个转瞬间，美妙的这个宫殿和天女啊都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啊。那个男子呢也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赤身裸体。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像毒蛇一样身体啊很就说那个纤长啊面目狰狞的一个黑色女人。这个女人在他身上啊缠绕了七匝，然后啊一直吸他的脑髓啊，从这个晚上一直到这个天亮之前啊，他一直在这个这个受这样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到了这个黎明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时候啊，这些痛苦呢就消失了。那个男子啊又变回来了，就是说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啊，在享受快乐。那个地方也又变成宫殿了，然后呢他又变成英俊男子了。啊，那个缠在他身上吸他脑髓的那个女的呢，啊，又变成了一个啊妩媚的天女。当时这个尊者就是问他，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回答说，他曾经是这个内波城，这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哈，行邪淫的一个婆罗门啊。当时啊，就是嘎达雅那尊者。嘎达雅那尊者也是这个当时那个古印度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尊者啊，也是经常去那个就是他也是有神通的啊，就是这个尊者呢就是为他宣说了邪淫的过患，并且啊就是劝他那个断除邪淫啊。然而啊就是当时那个人啊，他只能发誓这个发誓白天持这个不邪淫的戒，他没有办法呢就是做到一整天这个持不邪淫戒啊。所以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他发的誓啊，他只是说我白天我能做到啊不邪淫，我晚上做不到，他是发了这么一个誓。那么也就是说他白天就是说不邪淫，晚上呢他就开始这个邪淫了啊，他就不管了。所以啊就是到现如今啊，他就感受这样白天享乐啊晚上受苦的这种果报。当时这个人跟他说你要是回到人间啊，就是带个口信啊，这个给我那个日夜行邪淫的遗子啊，就是跟他那儿子啊就是带个话啊，不是这个队长啊，就是不是队长让带个话啊，是这个人啊是托尊者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说是你父亲啊因行邪淫而转生的地狱啊，你要断除这种非法行为啊，延迟戒律，否则下场啊和他一样。那么尊者呢后来返回人间啊，就把这个口信啊转告给了他的儿子。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根据从这个公案来看啊，你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人啊他只是说发了一个就说一个愿啊，发了一个誓，他是持的是白天啊不邪淫的这个他持了这样的一个戒律。那么晚上呢他就没有持这样的戒律，所以呢他就遭受了这样的一种果报。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要是说持这个整天啊一就是一昼夜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能够做到不邪淫的话呢，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啊要以后就是要感受这种安乐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很有意义啊，就是很有启发性。你看这种就是说这种果报啊是毫不混杂的。他当时是白天，他这个发誓他是说白天做到这个不邪淫，那么你看他后来他这个死了以后呢，他遭受的这种情况呢，白天他就享受安乐，那么因为他当时晚上他没有做到这个不邪淫，那么他晚上呢他也是他就说他当时呢他来到后世以后啊，晚上呢他就就是遭受这种痛苦，所以说这个是丝毫不差的。所以我们啊，这各位同学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发誓，最好是就是说今生今世啊，从今以后啊，生生世。
戒邪淫不费一分钱，不出一点力，就能得具足至高之德行，享无穷之安乐，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之福音，使自己来生得真良之眷属。 天下多半人都冤枉死于色欲，极惨极烈，最大至深的火势，而世间人不惜以身殉之虽死不悔的祸事，就是女色之祸。邪淫之事无廉无耻，极秽极恶，正人君子和有福德的人把女妖媚的勾引看作是莫大的祸殃而奋力拒之。聚色淫的福报必然是福耀照临，皇天眷佑，色欲邪淫是祸，君子则因祸而得福，小人则因祸而加祸。祸福无门，为人自照，戒邪淫点亮生活，戒邪淫得幸福长智慧，以佛法摄心，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更美好的人生。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的网址为www.naimofo.org， 戒邪淫微信账号为拼音拼写戒色加数字8。以上，我们一直在这里诚挚地等待着您的加入。戒邪淫不费一分钱，不出一点力，就能得具足至高之德行，享无穷之安乐，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之福音，使自己来生得真良之眷属。天下多半人都冤枉死于色欲，极惨极烈，最大至深的火势，而世间人不惜以身殉之虽死不悔的祸事，就是女色之祸。邪淫之事无廉无耻，极秽极恶，正人君子和有福德的人把女妖媚的勾引看作是莫大的祸殃而奋力拒之。聚色淫的福报必然是福耀照临，皇天眷佑，色欲邪淫是祸，君子则因祸而得福，小人则因祸而加祸。祸福无门，为人自照，戒邪淫点亮生活，戒邪淫得幸福长智慧，以佛法摄心，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更美好的人生。大悲拔苦戒邪淫论坛的网址为www.naimofo.org， 戒邪淫微信账号为拼音拼写戒色加数字8。以上，我们一直在这里诚挚地等待着您的加入。
好的，感恩老师，感恩大悲拔苦公益讲堂的所有的义工老师。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公益讲堂让您受益良多，身心清净，可以将 YY 语音666-84-009频道传播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或者进入我们的论坛网址 www.namofo.org， 或者加入我们的戒邪淫公共微信JIES1+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8，来传播正能量。我们将今天所做的全部功德都回向给大悲拔苦公益讲堂的听众朋友们和义工团队，回向给全社会，回向给全人类，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早日戒除邪淫，恢复身体健康。节目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做回向，我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恩佛菩萨，感恩传统文化，感恩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恩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恩父母家人的养育关爱， 感恩所有义工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回向给全社会，回向给全人类，希望所有众生都能早日戒除邪淫，恢复身体健康。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公益讲堂让您受益良多，身心清净，可以将 YY 语音66684009频道传播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或者进入我们的论坛网址 www.namofo.org，或者加入我们的戒邪淫公共微信 JIES1+8，也就是拼音的戒色八，来传播正能量。节目最后，请大家和我一起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